在玉宸宫里夜审郭槐。这个郭槐呀，满肚子都是坏心眼儿，满腔都是馊主意，一辈子净坏别人了，他自己从来没有吃过亏，没有上过当。可是今天呢，就自然而然的不知不觉的就中了人家的圈套了，把自己的滔天罪行全盘承认，并且在你招供上还签了名画了押。这么一来，等到这李娘娘一说把这招供拿到开封府，郭槐才明白，一见包公进来了，衙役们都进来了，要在这个地方升堂。郭槐这才知道自己中了计了。在上回书里面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包公为这次审郭槐可是煞费苦心，跟公孙策先生费了几天的时间研究出来这么一个方案，就是说让郭槐到玉宸宫来，把20年前的往事给他重现，再加上一步一步他们所巧妙安排的这些个情节和步骤，使郭槐不得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。这里边有几个主要情节是很关键的。第一个，就说李宸妃的出现。郭槐印象当中，李宸妃早已经死了，冷宫失火，他被烧死了。他这是确信无疑的，他不知道李娘娘逃出东京活下来了，而且现在还进了京了，这是一个关键的情节。另外还有一个关键情节，就是说这刘太后已经死了。其实啊，这刘太后还没死呢，还在那病榻上躺着呢。说为什么说她死了呢？种种迹象，甚至有人直接向郭槐这么讲，说刘太后已经死了。那么刘太后一死，才能够在阴曹地府跟这李宸妃能够见面，才能使郭槐相信。另外一点，刘太后一死，说临死有一句遗言，让把郭槐给饶了，郭槐才相信到玉宸宫里来。这是刘太后说话的作用。更重要的一点，刘太后一死，郭槐就没了依靠了，他自己就得考虑今后他还怎么生存。今后他离开了这个靠山，他怎么跟别人搞好这关系？他是这样。这两点都不是最关键的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到玉宸宫里来问案。玉宸宫那是皇宫内院呐，平常人等能随便上这儿来问案来吗？那么这件事情要想实施，必要皇帝的准许，偏偏是皇帝就准许包拯到这儿来问案了。包拯跟公孙策把这个问案的方案生成之后，送到皇帝那儿亲自去批，皇上一看，皇上感兴趣了，皇上一听把这个玉宸宫假装像阴曹地府一样啊，这些鬼魂们骗，让他重现20年前的往事，引发着郭槐自己把那话都说出来，这意思能成功吗？所以皇帝同意了，可以在玉宸宫这儿来办案。说主要的是这个样子，有很多解释怎么回事呢？至于说杨忠跟这郭槐讲的那些个发生在玉宸宫里的故事，那咱就不用多说了。因为杨忠在玉里待了这么多年，当年包拯到这来捉妖的时候，杨忠就讲玉宸宫里的故事讲得头头是道，讲玉宸宫闹鬼的故事，这是杨忠的好戏。到现在来说，杨忠讲的这些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，哪个是曾经发生过的，哪个是瞎编的，连他自个儿都说不清楚。 所以中医说这个，那就说吓唬郭槐绰绰有余，这是一点。再有一个，拿那个蜡烛怎么啪啪一爆，然后就冒了蓝火了，这是为了给郭槐心理上造成恐怖的压力，他们特意研究的这么个细节，重新做了这么几只。当中间蜡芯里头不光是蜡，烧的有蓝靛，还缀上几个盐粒儿。这么一来，这蜡点着了之后，烧的那盐粒呢，它扒的一下就爆啊！盐见了火，它能不爆吗？这一爆，也正好就到烧到蓝靛了。这蓝靛着了，它能不是蓝色的吗？蓝色的火一起，在黑夜之中，人瞅着就产生一种恐惧的心理。说这是这个细节。说那口珠呢？猪已经死了，扣猪不会有鬼魂出现，这世上也没有鬼魂。扮演扣猪是找的一个梨园子弟，就找的戏班的，戏班的里边找了一个最好的演员，这个演员演戏演得好，所以他扮演角色也扮演得好，让这杨忠啊，他去从相声看得大致差不多的，所以杨就把他给挑了。挑来这寇主之后，杨忠呢还给他做了一番启发，告诉他这个寇主当年是怎么怎么，今天你在这出现不要多说话，这我告诉你，你面对郭槐给他造成压力这就可以了。这寇主这个演员真不错，特意在那个袖子里边还一丈多长的一个白绫子，这也是给飞行车白绫子套你脖子上把你勒着就走，马上你小命就玩完。所以其他的人包括李娘娘都由这个梨园子弟给化了妆。李娘娘为什么还化妆啊？娘娘现在年事已高了，说年事已高有多高，充其量李娘娘现在还不到50岁呢，将奔50。要是我们现代人呐，这个岁数啊，自我感觉还青春年呢。所谓的第二个青春期马上就是这样，但在古人年近半百就已有人了。你要在舞台上看那大龙驹凤辇进皇城，那个李太是更大，实际上他没有那么大。李娘呢长得别看到了这个岁数了，经过梨园子弟给他梳洗打扮，让他恢复当年的那个容貌。李娘娘在穿上这身衣裳，在那昏暗的蜡烛光映照之下，她还仍然有当年的风采，使得郭槐一见着面就认出来了。就是这有其他的一些细节精心安排的，说郭槐招完了后，那供纸怎么就飘下来了？那供纸谁写的？这玉春宫的厅堂里边旁边有八扇屏，旁边有个门，门里边是另一间房屋，在那个房屋里边点着灯光，撂着桌子，桌子上面摆了纸，有一个人在那录供。这个人是谁？公孙策。为了怕郭槐观察出来，那屋的窗户拿黑布都挡上了，但是公孙策能够听到郭槐说话，公孙策听着郭槐说话，笔如飞就给记下来了。这公孙先生还有证实，郭槐说的不见得措辞严谨，可以形成了文书，但是公孙策听他一说，在脑子里边这么一过，既把它给规整成了文章的句式。所以郭槐说完了，公孙策这录供也录完了，字儿写的特别漂亮。有一个侍女把这个东西悄悄的递，就转交给了寇珠，所以往下一扔的时候，寇珠给他扔下去的。郭槐一看，感到惊异，觉得阴曹地府出现奇迹了。我说完了，人家出来了，字儿还写的这么好，这都是公孙先生的功劳。所以现在郭槐啊，也知道自己是受了骗了。 但是也知道一切全都完了，都说完了，全招认了，想翻供还能行吗？包拯在上座，李娘娘坐在了旁边。包拯今天是夜审郭槐的主审官，同时今天晚上陈琳也到了，也在旁边陪坐。这就是郭槐跪在了地下。包拯，郭槐，你在开封府矢口否认你以往的罪恶，今日招认还有何话说？郭槐一听啊，心想我也甭说了，我没得说了，但是郭槐和李娘娘她心里犯合计。我说包大人，事已至此，我也无话可说了，不过有些事情啊提出点疑问，请问这李娘娘怎么还能在这里坐着？您现在就是鬼魂吗？陈琳在旁边讲了，郭槐啊，李娘娘没有死，你还记得吗？当年你曾经让寇珠要把刚刚降生子扔进金水河淹死，寇珠在河畔，他知大礼明大义，在那抱着太子痛哭，恰逢我到那里，我把那太子装到庄河里边，带到了南清，在南清宫狄王妃的抚养之下，太子长大成人，又回到了宫中，就是当今圣上。郭槐一听，哎呦，还有这个事儿呢？刘娘娘当年那个担心，看来是真应该担心呐。陈琳说：“郭槐，娘娘在冷宫院内，你定计她之后，冷宫院着了一把火。”但是冷宫里边烧死的那两个人不是秦凤和李娘娘，而是秦凤和小太监于忠自己见义勇为，跟李娘娘更换了衣服，李娘娘冒名顶替他逃出了宫去，因为如此李娘娘才在外面受尽了坎坷困苦，度过了20年的岁月，今日又回到了洞。跟你都说了吧，至于那寇，那是梨园界的人士所扮演的。但是我相信，寇珠的亡灵，看你今日被审，也会含笑于九泉呐。郭槐说：“好吧，我知道，你用的这叫诓供。”包拯说：“诓供也罢，骗供也罢，但是你的罪恶只是事实。郭槐，你滔天大罪还不知道吗？你知道你罪名应该怎样对你处置吗？”郭槐说：“不管怎么处置啊，我知道，我是活不了了。没别的，我就提一个要求。”我想到刘太后的灵前祭奠一下。包公乐，刘太后并没有死啊。郭槐一听，刘太后没死？包公说：“正是，现在仍太之上。”那你们怎么咒刘太后死？包拯说：“不说刘太后死，怎么他的魂灵能到阴曹地府和李太后对证啊？不说刘太后死，你们有仗势了吗？正因为这样才有招供。”哎呀，我一听完喽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这彻底全完了。我说包公啊，我问问您，他这是对别有尊称了，您说我这罪名，根据我在宫里边待了这么多年，我辞太后没有功劳有苦劳，我的作为最后能判我个什么罪呢？听说对你的判罪，开封府还没有这个权利呀，我只好把你罪名呈给当今圣上， 让当政上再献给刘太后，听听太后怎么判吧。那你估摸着我是什么罪呢？包公说，我估摸着你狸猫换太子这件事情，你是欺君之罪，慢君之罪。你让寇珠把小太子扔金水河，这里就有刺王煞之罪，弑君之罪。把寇珠逼死，这有逼人致死。你到冷寒宫里遭陷害李娘娘，你这不但是栽赃陷害之罪，而且是谋杀太后之罪。你跟着刘太后在宫院里边窃夺国家大权，刘太后冒充国母皇娘，有国之罪。我跟你说的这几条罪状，哪条罪状都应该够杀头的。前两条以及对太后的罪状，不带头护灭九族，这是让我判。郭槐一听，我天，千万别让他判，让他一判呢，这就算完了。但是郭槐自琢磨，是啊，我这个罪怎么这么大？我当初办这个事儿的时候，我没想到有这么大的罪呀。可是现在，居然我犯了这么大的罪了。我说包拯啊，你要把我这招状，那么我上哪儿啊？包公说，你上哪里？把你压在开封府府衙之中。郭槐一听，得，刚从那儿出来，现在还得回去。包公说，现在我为宣读一下判词，查罪犯郭槐，生性因许褚交房，狗胆谋逆敢包天，天心随位而同长，先皇伐不思永卓之忠诚，太怀胎则遭星妖之暗算，施暴太子不遵奉诏，寇成玉日可感天，离却北阙敬父恩卿，陈总管之中堪冠日，太子桓公生一计，寇珠撞人忙，作假欺君参礼后，至终礼待桃江。唐太母沉冤念载，受尽背弃乡之苦，耿耿忠魂幽冥荡，不平愤愤冤屈之心。但天理昭彰，天使太后得还朝，法网难逃，何愁投鼠而忌器？臣宫中旧事拂尘，郭槐负罪，皇院墙内泾渭分明，端赤听此郭槐者，有恃无恐，天背礼，十恶不赦，难容其罪，当抛其心，灭九族。然事关国礼，重君亲，诚请圣裁，以重义。包拯把这判词念完了，这两句话也就等于向郭槐交代清楚了，你这个交给皇上，皇上再请示太后。包拯官府把郭槐押回开封府的街中听候处置。郭槐走了，那么李娘娘呢，回转南清宫院，陈琳带着包拯的判词加上郭包公，把这个东西就直接送给了当今圣上。皇上一听说郭槐在御臣招了供了，一瞧郭槐招的这个供词，再一瞧包拯的判词，皇帝心想，真没有想到这皇内院之中，这禁园之内，竟这样的事情发生，而且要包拯下陈州把这国母皇娘给领到朝中，事情也许今生今世也不能够真实。皇上马上对这个李后这心里不就产生了看法了，心想，我从小的记忆当中就管你叫娘啊，万万没有想到你不是我的亲娘，是你把我娘给害了，冒充我的亲娘。但转念刘太后已经这么大岁数了，现在卧床怎么办呢？ 我这儿得告诉他，让他得知道。皇上拿着郭槐的招供函词就来到了杨洪。太后啊，这个身体真就是不太好。当皇上来到这里见着太后，把这个事情跟他那么一说，他把郭